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何等有福气能够在这自由平安的地区来一同读主的话。我实在感觉到我们能够有福气自由的读主的话是多么大的福气。我们知道有很多在捆锁中的弟兄姐妹，他们还不能得到这样的自由，他们得到一本圣经的时候是多么样的宝贵，甚至于把一本圣经撕开你一页我一页，甚至于在半夜的时候赶着把圣经抄录下来，可以留在手边来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自由地区能够这样自由自在的读圣经，真是个大的福气。求主叫我们能够在福中知道这个福，也宝贵这个福。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归回重建史的第一卷的圣经，就是以斯拉记。在讲到以斯拉记本身以前，昨天上午因为我误会了这个时间的长短，我以为十点半就要结束，所以呢我没能够把应该讲的讲完了。会后有位同工说你有点偷工减料，所以今天我要把它稍微的补一下。我们还是请大家翻开讲义，我们这个手册第八面，第八面。也许昨天没来的弟兄姐妹，最好你从第七面来看。这个是第一讲，我们讲到归回重建史的一个概要。我们把这三卷历史书，就是旧约历史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把它合编起来，排出一个时间表，也把一些重要的大事列在一旁，我们可以知道它互相间的关系。我昨天已经说过了，害怕有些弟兄姐妹没在的，请你把这一张的表，就是第七面的这个归回重建年代表的右边这一栏重大事件，请你把478年 BC 以斯帖做波斯王后这一个项目，最好你上面也画条线，下面也画条线，把它跟上面的跟下面的都分开分清楚啊，因为印刷的关系把它挤在一起了，我们不要误会，它并不是相连的，它呢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我再讲一遍，第七面第三项归回重建年代表的右面这一栏重大事件，那个478年以斯帖做波斯皇后这一项，你把它用两条线把它划开。那么昨天我漏讲的是第八面上面那一小段，以斯拉记是兼济两段时期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要读以斯拉记了。以斯拉记首先讲到第一次的归回，就是所罗巴伯他们所率领的。第二段呢，这个以斯拉记的后半段呢，就讲到以斯拉回国的事情了。那么以斯帖记在我们的圣经次序上是这三卷的第三卷最后一卷，但是在历史发生的次序上，时间的次序上并不是最后的，它乃是介乎这两段时期当中的一段故事，是发生在外邦的，他们被掳归回两个时期，以斯帖是在这两个时期当中的那个空档，发生在国外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事实。那么尼希米记呢，只有记载第二段的历史，就是第二次的归回，记载到他跟以斯拉怎么样配搭侍奉，然后他自己又怎么样的再一次回来。那么第四点，被掳前后的有关的外邦王朝，这是我们许多时候读旧约历史搞不大清楚的，到底 那个时候选民的邻国或者敌国是谁呢？好比说我们四十多岁五十岁的人都能记得了，我们这一代的人从生出来到现在差不多没过过平安日子，都一直在打仗。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跟谁在打仗，前一段时期是跟日本打仗，日本是我们的敌国。可是到末了一段时期，第二段更长时期是共匪作乱，是苏俄在后面唆使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背景，我们讲起来打仗打仗都是打仗，可是谁跟谁打，这里头有很大的不同。照样的，那个时候选民所面临的周围的敌国是谁呢？他也有一点有些不同的。首先是亚述国，亚述国呢，它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大城了，这是很早的时候约拿去传过福音的地方。他在主前721年就把以色列国灭掉了。我顺便提一下，那个时候神的选民已经分裂，好好一个国家变成两个，像我们今天中国一样变成两个，北国叫做以色列，南方的叫做犹大。以色列有十个支派，犹大两个支派，一共十二个支派竟然分成两个国。这两个国时好时坏，有的时候又联合，有的时候就打仗，弟兄泥墙之争。这一种相吞相咬的情形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像是主耶稣也是讲过，如果相吞相咬呢，就要彼此灭亡了。所以北国以色列国就是那十个支派，在主前721年就被这个亚述大帝国灭掉了。但是亚述国自己呢，到了608年的时候，主前608年的时候就被那个大巴比伦国灭亡了。我们常常讲到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王他很强盛的武功啊，那就是巴比伦国的事情。那么这个巴比伦国呢，先把这个亚述国亚述帝国给他打败了，过了两年就把南国犹大国也把它吞灭，南国犹大国就被巴比伦所灭，被掳了。那么主又兴起马代波斯国，在536 BC 主降生前536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巴比伦国又给它灭掉了。哎呀，这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所谓的黑吃黑啊，黑吃黑，你灭人也有灭你的啊。我们听说以前呢，在云南他们炼一种毒的东西，怎么个炼法呢？抓5种最毒的虫，蜘蛛啊，蜈蚣啊，蝎子啊，还有壁虎啊，还是什么，然后把它这个放在一个瓶子里头，让这几个毒虫啊互相咬，相咬相吞，我吃你他吃我，这样吃来吃去，吃到最后一个，那个就是毒中之毒，最毒的了。好，把那个呢拿来做害人的器具。哎呀，这世界上何止是归回重建史是这样啊，我们读读看人类历史从古到今有没有不同啊。所谓螳螂捕虫，螳螂捕虫啊，黄雀在后。螳螂很凶啊，他那把大刀拿出来杀害别人，没想到黄雀在他后面把他吃掉。假如我们在教会里在主内也是这样，那我们就哀哉啊，求主保守我们。好在呢，这个马代波斯国有一点不同了。马代波斯这个国啊，为什么名字那么长呢？其实它本来不是一个国，是两个国。到了波斯王古列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了。
这个古列王非常妙的，他呀是个外邦的王，却是呢敬畏耶和华真神，哎，所以呢他就善待神的百姓。这个你要想讨好一个人呢、啊、最好的方法不是送给他本人礼物，你要送给他儿子礼物，他就更加高兴啊。他最爱哪一个儿子，你就对那个儿子特别好啊，比对他本人好，他更喜欢你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上的神也不例外啊。你对神的儿女好一点，神会赐福给你的。这个原则主耶稣自己也讲过，马太福音第25章啊，他说到那个绵羊和山羊是怎么回事的，没别的，那山羊呢就是欺负神的百姓的。哇，那个主人说，你们给我到永刑里头去。那个绵羊呢就是善待神的儿女的啊，渴了给他喝，饿了给他吃，赤身肉体给他衣服，坐监的时候探望他。主说，你坐在我孩子们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啊，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就是爱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神了。那这个古列王以后我们都有机会再谈，再提到他的大名。他呢大体上敬畏耶和华，善待神的选民，就啊发了一个很好的命令，可以说想不到的命令，准其归回重建。为此呢蒙上帝的赐福，所以马代波斯国的国土最大，比较起来这几个帝国来说，它的国土最大，国寿最长，大约有200多年，最后被希腊国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从此呢世界的霸权从亚洲转到欧洲了。亚历山大大帝一直到今天还是很出名的啊。亚历山大大帝英年而逝，我记得不错，30来岁就两手空空而离开世界。据说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要求他的手下把他的棺材打2个洞，不是为了透空气啊，是为着把他的手伸出来给人看，我是一世之雄，结果我还是空手而去，空手来空手去，非常的虚空。但是从历史的眼光说，过去几个大帝国霸权都在亚洲，从这个时候起挪到欧洲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移，这个跟以后的福音工作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再往下挪就是挪到罗马了，就更往西走了。所以呢所谓的归回重建史，他们本国的情形是分为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么他们的邻近呢啊，跟他们直接发生关系的呢，就是亚述国在他们的东啊，巴比伦就过来一点，然后就是马代波斯又过来一点，到了最后希腊国就到了西边去了。那么这里有一个波斯国的列王一览表，这个我们现在不花时间了，给各位做一点参考。这里头的名字有的是圣经上的名字，有的是历史上的名字，便于我们来对照。当然弟兄姐妹没兴趣的不理他也没关系。现在我们来到以斯拉记概要第9面第2讲，以斯拉记概要。我昨天已经说过了，这次我们来这个专题，我们的这个姑且说教学计划，可能我这个教授教惯了，请原谅。我们是花4个上午先把这段史实，这个历史的事实先搞清楚，然后最后2个早晨我们才要从历史中学取教训。我们通常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到圣经这些历史人物故事的时候，往往不够花功夫把这个历史的背景，把人物的故事搞清楚，很快的就从其中断章取义的拿到一节，拿到一句，就大大的灵感一番啊，好像得了很多心得， 这个不是错，这是应该的。只是呢，如果你头一步的功夫下得不够，害怕你的灵感有点靠不住，说不定那个事实搞错了，那么那个灵感呢，也就是变成没有根据的了。对自己问题还小，如果交通出去分享给别人，那我们就误神子弟了。我们在座好多都是主内同工，不论是牧职人员还是平信徒领袖，我们都有机会跟人分享圣经的。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够照着读经的正当的正常的这个次序，先把这些字面上的意思，把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搞得一清二楚，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再从其中学习属灵的教训，这样我们所得到的所谓亮光啊、启示啊、感动啊、心得啊，这些呢就比较靠得住一点，是不是呢？好，现在我们开始来看这三卷历史书的第一卷《以斯拉记》。原谅我哈，我们都已经印好了。我想大家并不希望我就是照字这么念一遍，这样何必聚会呢？大家拿回去看不就一样吗？所以我也要念一点，我也要解说一点，希望我们不至于落到太过呆板枯燥的情形。书名，我们每读一卷，我们先要了解这一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多半都有个故事的。比方我叫邵尊兰，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属灵啊，是怎么会叫的呢？那个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兰常常给人家写错，有的时候给我加个草头变成女子了，有的时候草头三点水一起要啊，有的时候变成个火字旁的，那就更糟糕了，哼，变成烂。那我就问这个先父先母了，我说干嘛给我起那么个怪名字，笔画又多，很难写。他说是这样的，这个什么叫兰呢？大水为兰啊，波啊，波澜，兴波助澜，有没有啊？那个兰就是很大的波浪，叫做兰。因为啊，你生的时候那个算命的先生说啊，你的五行啊缺水啊，所以呢祖父说你干脆叫大水好了啊。感谢主，现在变成生命的活水能够涌流，那也不错。那么很多人就蒙恩得救，或者蒙召侍奉主以后就改个名字，改个什么约翰啊、彼得啊这些的，比较属灵一点。我到现在还没有感动要改名字因为我顺便举个例啦，这里就是一个故事。那么我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圣芬。为什么叫圣芬呢？我原来啊都想好了，哎呀，如果女的叫什么名字，男的叫什么名字都想好。结果啊，到那个孩子生的时候啊，她的母亲啊三天三夜阵痛，都生不出来，到了一个情形已经啊筋疲力竭了，没有力量。哎呀，这个时候我们只好跪在地上，我自己跪在地上祷告，打电话请医生来帮忙，他也不来啊。那是半夜的时候，结果祷告以后，主真是怜悯，给母亲豁然来的力量，这个孩子就安然降生了。我们当时有个感觉，哎，这个孩子要分别为圣，这个孩子真是从死中得着回来的，这条命从死亡里捡回来的，所以我们当时有个感觉要分别为圣啊，就叫圣芬了啊。如果因为是个女孩子了，叫分别的分呢有点怪里怪气的，所以给加个草头啊，并不是要学曹圣芬先生的那个圣芬啊。现在感谢神，他在菲律宾在远东广播公司担任国语的播音员，对中国大陆传福音。我们很为他感谢主，请你们也在祷告中纪念，如果碰得巧，说不定你可以收听到他的广播。那么圣经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呢？也不是偶然的，它都有一点故事的，有点来历的。这个以斯拉记，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记以斯拉，是以以斯拉这位祭司或者这位文士的名来名的，可能就是他记的。因为以斯拉 那个时候做了很多文字工作，我们从箴言里头也知道，箴言有一些是他整理的，以斯拉真是一个文字工作的老前辈，以斯拉先生，那么他呢记这个以斯拉记可不是专门的宣扬自己的，像现在有一些人办报专门鼓吹自己的，以斯拉不是这样。这里面最起码前面一段刚才已经讲过，是记载第一次归回重建，第一次归回就是所罗巴伯他们那些人的事情。原先呢以斯拉跟尼希米这两卷是合为一卷的，研究圣经专家告诉我们，到了第三世纪主后第三世纪的时候才把这两卷分开了。作者呢就是以斯拉了。这个主题请特别注意，每一卷的圣经一定有一个主题的。好比你教一个学生写文章，这篇文章也一定有个主题的，主题跟题目略有不同啊。比方说国文老师出个题目叫学生写作文，题目叫母亲或者我的母亲，这是个题目。那么它的主题呢，主题是要敬爱自己的母亲，对不对？这个又跑到讲道法上来了。这个题目是以斯拉记，这个主题呢不是讲以斯拉，主题是讲在归回重建的事上，用今天的话说，在教会复兴的事上，首要的第一个原因是神那个主宰的手。神是万物之主，他的手掌管万有。罗马书八章说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启示录十一章说他是随着自己的旨意来创造万物。神是一个有旨意的神，也是一位按照他的旨意定计划，按照他的计划来行做万事的神。我们说神的手，各位不要误会，并不是说神有一个胳膊有一个血肉之手。佛教有那个千手佛啊，他们的思想有点相近，意思说这个佛非常能干，他有一千个手可以做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偶像式的，是不是有形的，不是形而下的，是形而上的。我们不是相信我们的神真是有一个肉血肉的胳膊一个膀臂，但是圣经上明明说神的手神的膀臂并非缩短，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一位做事的神。主耶稣曾讲过一句话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对，神是一位做事的神，他行作万事俱都奇妙。诗篇里头多少篇都歌颂神的行作何其伟大何其奇妙。在这一个当儿，选民被掳了，国破家亡，见证荡然的时候，感谢神，他的膀臂仍旧没有缩短，他的耳朵也仍旧没有发沉。在整个归回重建史的里面，头一个因素就是神那一个施恩的手。感谢神，神的手不但是做事的手，而且他所做的事都是恩典的事，他所行的万事都是为要他的儿女们蒙恩。所以我们叫做，所以在以斯拉尼西米记里面都说这是神施恩的手。这个手是主宰的手，他有无限的全能，他的旨意怎么样定，他的热心一定成全。耶和华的热心必定成全，他从来不失败，他从来不妥协，他从来不降低水准。然而他这样一个主宰满有全能的手却是施恩的手。感谢赞美主，这是选民归回重建得以复兴得以复国得以复建的 基本原因。
第四，所以我们在这一卷里头取一句当作乐句，乐就是钥匙的意思。我们读经可以找到这一卷当中的一个主题，也可以从这一卷找到一把钥匙。这一句话是这一卷里面常常出现的，而且有关键的意思，具有关键的意思。希望各位能举一反三，举一反三。各位，我们自己去读经的时候，试试看，你读马太福音，能不能从马太福音找到一个主题呢？能不能从马太福音找到一个句子是常常出现的，却是呢，能够像一把钥匙把这一卷的意义都打开的。这种句叫做乐句，有的呢是长一点成为一节，我们叫它乐节。要这一节圣经好像一把钥匙一样啊。各位可以看一些个参考的书，比方说像《圣经提要》这样的书，它就会提供你一些个乐节或者乐句，能够对我们明白这一卷大意，这一卷书的大意有很大的帮助。神施恩的手帮助，这句话在以赛亚七章六节、九节、二十八节、八章十八、二十二，甚至于到尼希米二章八节、十八节都有提到。别忘了，刚才我们讲过，这两卷原来是一卷，所以这一个句子是这两卷书的一个关键句子，是一个乐句。神施恩的手帮助，神施恩的手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句话甜美吗？说不定现在你的灵性正是落到很下沉的时候，好像是被掳了，好像是受困了。神啊，我感觉好离你好远呢。别忘了，那一只手，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那一只主宰全能的手，那一只满有怜悯恩爱施恩的手，仍然在你的旁边，要施恩典帮助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永远把信心的锚抛在主的身上，不要灰心，不要丧志。现在我们来看到一个乐节，我们现在选一节当作一个啊，要当作一把钥匙，当作一个关键的一节圣经，是第一章第五节，请各位翻开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把全卷的主要的思想都提纲挈领的抓住了。以斯拉记一章五节，找到了，请大家同声我们一起念。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归回重建。都起来就是归回，建造耶和华的殿就是重建，归回重建就在这一节上已经说得非常的中肯，非常的清楚了。我顺便提一下，请你注意，是谁回去的？是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还有利未那些侍奉神的人。所以请注意，被掳的是十二个支派，回来的只有两个支派，利未支派如果不算的话只有两个支派。换句话说，被掳的是北国和南国，结果回来的只有南国，北国那十个支派都流离失所。有的很有权威的解经家认为，那十个支派大部分都失散。这两个支派还能够有回来的机会，是因为他们是南国的，而南国是接续大卫的王权的，神纪念与大卫王所立的约，
神守约施慈爱，叫他的灯光不熄灭。
名字是巴比伦的名字。苏罗巴伯带领大家差不多50,000人回去以后，就开始做重建的工作，以后圣殿就重建起来了。属灵的见证，昨天我们讲过，属灵文化的中心恢复了。于是乎，历史家有把这一个重建的圣殿称为所罗巴伯的圣殿。我想他一定会觉得不敢当，不敢当。现在很多人喜欢把主的圣堂用人的名字来叫他，以思纪念之意。好像我们这一堂叫卫理堂，我们纪念卫斯理约翰弟兄在神面前的见证。那么所以也有的人说，那个圣殿可以称为所罗巴伯的圣殿。说到圣殿史，又是另外一个专题了。希望有爱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你专门读一个题目叫圣殿严格史。圣殿第一个圣殿是谁的？所罗门的圣殿，以后又拆毁了，又重建了，有所罗巴伯的圣殿。先知以西结的时候也讲到圣殿，那个是异象中的圣殿。后来主耶稣那个时候又有圣殿，使徒说你看这么大的石头，主耶稣说将来要被拆毁。所以圣殿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历史，这里所说的是所罗巴伯时代的圣殿。他回来以后，他做了一个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是做犹大的省长，大约20多年。什么叫犹大的省长呢？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亡国了，虽然古列王下命让他们回来，并不是说还他让他们独立啊，没有啊，最多让他们回到故土重建家园，但是犹大这个地方还是属于敌国的，还是属于马代波斯的一个省。那么就请他们一个本国人做省长，这是很聪明的做法，也是很有道德的做法，很好的。好像咱们台湾自从甲午战争以后就割让给日本了，日本就把台湾当作是他们的一个特别的行政区，就派一些总督来管理。我如果没记错，没有派过台湾人做总督的啊。如果能够派一个台湾人做台湾总督，在日本时代我相信就更好了。那这个所罗巴伯就是做他本国的省长，有20多年之久。我们从撒迦利亚先知书里头可以看到，所罗巴伯并不是只有外面的地位而已，他的树林的光景相当的好。说到他是一位圣灵充满、刚强有为的属灵领袖，我们最熟的那句圣经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些话就是在那个时代说在这帮人身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很注重圣灵的充满，靠圣灵而做工。所以撒迦利亚书里面还有另外一句很雄壮的话说。说大山啊小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要成为平地。哇，所罗巴伯这是一位被圣灵充满、大大的有为的一位刚强的领袖，好领袖。所以在他的手下众人如同一人，把重建的工作做得非常好。第二位重要的人物没有疑问就是以斯拉记后半段所提到的以斯拉自己。这个以斯拉这个名字真不错啊，就是帮助，帮助。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你的英文名字叫以斯拉，如果你还没有英文名字，早晨我送你这个名字啊，以后你要办出国护照上写上以斯拉，不错。帮助，这个帮助是两面的，双关的。一方面神帮助他 一方面他帮助人，一方面神施恩的手常常帮助他，一方面靠着神的帮助他也成为别人的帮助。请问这岂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情形吗？神帮助我，然后靠着神的帮助我去帮助别人。有一首校园诗歌，有一首我很爱唱的，他说使我成为别人的福气， Make me a blessing， 使我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常常求神帮助我，可别忘了要成为我，要成为别人的帮助。己利而利人，己达而达人，不要自私自利。或者呢叫帮助者，就说到这个人也是可以的，叫英文是 helper。 我们台湾呢这个帮忙的人叫做下女啊，这个是日本流传下来的词，现在大家都不喜欢用了。不要说被叫的人很不舒服，我们叫的人也叫不出口，好像为什么他是下女啊，那你就是上女，这个太不平等了。那你知道我们在菲律宾叫佣人叫什么？就叫 helper， 很好啊，这个称呼相当不错，是帮助者，帮忙的。你千万，你要到有机会到菲律宾去玩，你千万不要问你家里几个下女啊，你不要这样问，人家听不懂的。你要问说你们家有几个 helper 啊，他们那个文化是掺的，有的时候英文掺中文一起讲。那以斯拉就是神的家里头的一个下男，就是神的儿女当中的一个大大的帮助者，因为神先帮助了他。那么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以斯拉是谁的后裔呢？请你看，他是亚伦直系的后裔。哇，都是蛮有来头的啊！一个是君王的后代，一个是祭司的后代，所以一个可以掌行政权，一个可以继续的有所谓的圣品的资格来做圣工，所以他是合格的，也可以说合法的祭司。但是同时更要紧，他也是一位敏捷的文士，通晓耶和华的律法，这个是以斯拉尼西米里头都提到。这种的介绍实在不错啊。假如我们有一位讲员，我们介绍他，他是敏捷的文士，通晓耶和华的律法，我想如果我被介绍这样的话，那我一定非常过瘾，我一定非常非常高兴，也非常惶恐，恐怕不是的。什么叫文士呢？现在这个新翻译本啊，就是国语圣经新译本翻成经释，我觉得这个翻译好多了。我不是说所有的新译本的翻译都好多了，不一定，不过这个词好多。文士叫人想到那个酸酸的那个文皱皱的那个啊，满身的那个文酸气的啊，不是的。文士原文英文是叫 scribe， 那么圣经叫做 scripture， 是不是？所以他们是专门研究圣经的，读圣经的，讲圣经的，传圣经的。好像今天兄弟或者像陈牧师，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经士，当然这里程度高低我们且不说，我们是专门读圣经，我们是专门讲圣经，教圣经，传圣经的。那以斯拉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祭司，他侍奉神，但是更宝贵，他同时是一个对圣经是这样专门的下功夫的人，他的功夫下得很好，所以圣经记一笔说他通晓耶和华的律法。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提到律法头就大了，哎，这个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哦，这个律法不好，恩典才好，请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下断语。如果你这样讲显得有点外行了。保罗说律法原是好的， 律法本是圣洁公义的，问题不在律法的问题，问题是在人不能守律法。那么在旧约时代，律法就是神的话的别称，我们今天叫神的话，叫圣经。在犹太人那个时代，旧约的时代，他们叫耶和华的律法。不但如此，也叫典章，也叫律例，也叫训词，也叫诫命，有很多的说法。你去读诗篇19篇就知道了，他讲到你的命令清洁，你的典章正直，你的律例怎样怎样怎样，这些都是神的话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说到以斯拉通晓耶和华的律法，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圣经专家。我现在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侍奉，我很感谢主，我们那位院长马有造博士，他是一个什么博士呢？他是一个圣经博士。所以他自从他到任以后，他开一个学位，开一个科目，要颁授一种学位，一种的 program， 叫做圣经研究的硕士，叫 MBS Master of Bible Study。 这个好，欢迎你们这边有青年过去念，跟他学念圣经。我真是，我可以向你们保险，你们不会失望，他真是一个认识圣经的人，是圣经好熟。现在他的作品已经在台湾各地可以买到，有一个叫圣经意记卡，每一卷就是一个小卡片，你放在口袋里时常拿出来看看，全圣经你都熟了。他以前也要求他的学生把圣经66卷全部都给我，都要做出大纲来，每个学生要自己做。哇，这个很厉害，你要把一个圣经做出大纲，一卷的圣经做出一个大纲，你想你要读几遍呢？哇，这个不简单呢。哇，那些学生一方面叫苦连天， 一方面高兴得不得了。现在跟我一起配搭的一个青年的青年同工，他是这个学院的校友。哇，他拿出一大厚本，好像蛮得意的味道。他说这就是我写的圣经这个他们叫总论大纲啊，圣经总论大纲，分析总论还是分析大纲，那名字我记不清楚了。反正不管是好还是坏，起码是下功夫弄出来的。哎呀，我们能够跟爱圣经、明白圣经、通晓圣经的人做朋友，这是一乐也。很有学问的人，你跟他一起做朋友，不见得得了什么。但是以我兄弟而论，如果知道哪一位是爱读圣经的，而且圣经相当熟、相当通、相当亮、相当活的，哎呀，我愿意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施他的牙慧，他的嘴里头随便露一点出来都是金珠宝贝。像林道亮博士，你听他讲道，他讲最浅的题目，你随时都可以得到东西。你听他讲道，最聪明的办法，拿一个笔，拿一个笔记簿，或者你带一本那个可以做笔记的圣经，你保管你每一堂都有所收获。像戴院长的父亲戴永勉老牧师也是这样，你跟他在一起啊，他三句话不离本行，一会儿就是圣经来了。你跟他坐一起半小时一个小时，你一定上一课圣经课。我有一年到美国去探访他老人家，他已经退休了。哎呀，我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相当的衰弱，腿也肿了，把两个腿架在椅子上。那天有我两个晚辈跟着我一起去，他们开车送我的，是我的外甥女和女婿。起先呢，他讲话都没力没气，有气无力的。后来看到这两个年轻人，我介绍一下，他马上精神就振作了，圣经打开就讲了，就一直跟他们讲福音，讲主的话，讲到吃饭还不停。哎呀，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有机会将来在天上跟以斯拉弟兄交通交通啊！不过你的圣经要有点根底哦，不然他讲的你怕听不懂。那么一位是在行政上的首长，在配搭一位在神的话上大有亮光的人，哇，两位相得益彰，就成为那一段轰轰烈烈重建史的领导人物。现在我们还有点时间，讲到几件最重要的事情以及它属灵的意义。第一， 归回故土。吴烈王下命令，很多人就回去了，说不定他们在国外已经得了 PR， 已经买房子有汽车了，已经入籍了，说不定已经开铺子了，做生意了。可是叶赫那里一激动，他们都回去了，有50,000人之多，感谢神。回到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到回到属灵的原初地位。我们今天讲归回，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说我们要归回大陆，但是在属灵上，我们不是归回地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要回到原初那个属灵的情形，那个属灵的光景。像启示录第二章所说，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要从哪里悔改。我听说昨天晚上讲悔改，非常可惜我事情缠住不能来。悔改就是回到原初的属灵地位，我们到第五天还要大大的讲这一点。第二，付诸祭坛，祭坛是献祭的，是奉献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切复兴的开始从哪里？从奉献开始，更彻底的奉献，更厉害的奉献，更没有保留的奉献。我们有的人说，我多少年前的奉献，神学生说，我如果不奉献，我干嘛读神学呢？哦，请你不要相信你那一次的奉献，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已经渐渐挪移帐篷了。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已经渐渐的从祭坛滚滚滚滚到祭坛边，再滚一下就掉下去了。哦，我必须很痛心的说，从我的长辈看到平辈，从平辈看到晚辈，我弟兄姐妹们，好多的问题不是出在别的事上，出在奉献上。奉献不真，奉献不绝对，奉献不彻底，奉献不持久，奉献走样，奉献变质，许多的难处从此而来。我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校方安排一个课给我开，叫做灵城指引。到最后一段时候，我跟同学们重重的就讲这个奉献的问题，要重新检查你的奉献，好像检查你的健康一样。你不要以为我从来不生病，你好好检查一下看看，奉献有毛病，什么都谈不上。为什么有些传道人来不及的就死命的往美国钻？请你不要误会，很多主内的同工到美国是带着使命受神差派，我们不能随便批评论断，可是也不能否认有的人就死命的往新大陆去钻，要拿个 PR， 怕死。什么原因？我告诉你，都不是别的原因，不是时局，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是奉献。奉献不彻底，就会发生那种怪现象，宁可到美国去扫马路去端盘子，把他的职分，荣耀神圣的职分抛弃。什么问题？奉献的问题。归回重建的第一步，从奉献开始，把那个毁坏了的祭坛好好的再重建起来，这是一切复兴工作的起点。第三，重建圣殿。圣殿是为了侍奉，为了敬拜。圣殿的重建意味着侍奉的重建。可能现在侍奉已经都退后了，都松懈懒惰了，可能从前在教会中很热心的，现在松松懒懒的。哼，我常常说好像做教会中的议员，教会中的议员，听懂我的意思吗？原谅我在座如果有做议员的，我不是故意得罪您。有些人在教会中是议员，你晓得吗？批评牧师，攻击长老，不满意同工，这样那样那样这样，自己呢一个指头都不动，光留个口批评论断别人，好像他是议员，其实人家没选他。今天需要的是把膝盖摆进来的人，把肩膀摆进来的人，大家配搭侍奉，不然的话圣殿并没有那个实际。还有呢，圣殿是一个立体的建筑物， 祭坛是一个初形，初步的，是一个初形而已。圣殿是一个高而大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是多少块石头，多少块砖头，多少的建筑材料，紧紧密密的，有计划，有规矩，有秩序的连在一起，这个叫一个圣殿。这里说出教会的侍奉必须具体化，必须立体化，要有等次，要有规矩。神不喜欢人混乱，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若是侍奉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圣殿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可以盖很大的礼拜堂，那个不是圣殿，那不过是个物质的建筑物。属灵的圣殿乃是在于侍奉的具体化，侍奉的立体化。后来遇到仇敌的干扰，这是第四章所说的。我们说神啊，你既然扭转古列王的心，叫他下命令叫大家回去重建，你为什么好人不做到底呢？上帝啊，你保守一下嘛，这个仇敌也来不了啊。你看看才没弄，才没盖多久啊，仇敌就来叫捣乱，换了一个王下命令停工。哇，一停停了20年呢，不是短时间呢，一停停20年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问。但是感谢神，神有他最好的美意，就是信心的熬炼和等候的功课。等一等，就把人的原型都给他等出来了。我常常举个比方，好像 熬排骨汤一样，你看那个排骨非常好，你熬一熬，熬一熬，哎，那些黑的都上来了。神啊，箴言说啊，炉为炼银，鼎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的心。时间是神的仆人，逆境恶劣的环境是神的炼炉。马拉基里头说，他忽然来到，好像漂布人之茧，好像炼金人之火。你说你爱主，你说你要复兴，你要归回重建，你天天祷告主啊，复兴复兴，主把你熬炼看看，看你要不要真复兴。我想好多人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位中国的童工跟西教师一起同工，西教师住楼上，他住楼下，他那个房间刚好在楼梯边。其实这个童工并没有重生得救，不过为着其他的目的，所以每次啊，西教师上楼下楼，他都要故作虔诚状，就在那边祷告。他也知道这个西教师很喜欢讲主再来，所以他每次就是祷告，主耶稣啊，请你快点来啊，是这样子，不是祷告给神听的，是祷告给他的老板听的。这西教师久而久之不免产生怀疑，这个人可是真的吗？我来试试看看。有一次又来了，他从楼下楼上下来的时候，那个中国同工在那边祷告又来了，主啊，请你快来啊。那西教师就从楼梯，从那个窗口那边跳进去了，说我来了。哇，慢点慢点慢点，我还没准备好，我是假的。我不晓得是真有这回事啊，是没有。不过早年的时候，西教师他们没经验，有的时候就是请这些根本没重生的人当做他们的故工做助手罢了，并不是真正的同工，这一类的事也是可能的。神会熬炼我们的。我们说要复兴吗？我们常常祷告复兴吗？神说好，从你身上开始，你那些东西要给我丢掉。时间的熬炼。第五，先知的鼓励。经过了这一段延宕等候的期间，他们的心等不起呀，越等越凉，越等越凉。到了有一天，两位先知他们就用神的话来鼓励他们，就是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如果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你再去读哈该书，说神的殿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些话我们就比较懂了，就比较深入了。不然的话，恐怕你会像我一样 怎么就天花板的房屋有什么错啊？哪个房屋没有天花板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呢，
就是这样。
神的殿的工作没完成，大家就自顾自起来了，不行的。先知用责备，用劝导，用安慰，也用很多信心的话鼓励他们。我们去读就知道了。于是呢，第六，他们又再接再厉，大功叫告成了。相信变眼见，祈求就变赞美。当那个圣殿恢复的时候，哇，大家哭作一团，也笑作一团。年轻的一代非常兴奋，年老的一代反而心酸了。他们见过旧殿的荣耀，现在这个殿呢，哇，具体而为差得远了。哇，相信之下，往事茫茫不堪回首啊，这个心情百感交集啊。所以啊，大家又哭又笑又赞美，大家变成非常热闹。这个时候器皿就归还了。你知道仇敌掳他们的时候很可恶的一招，就是把圣殿那些个分别为圣侍奉神的器皿都掳去了。今天也是一样，魔鬼做工，把一些应该为神用的人掳去了。现在归回重建的时候，不要忘这个，有圣殿还要有器皿，有教会还要有侍奉，器皿一定要回来，神的物当归给神。记得这句话谁说的？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不要，但是神的物你要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归给神。假如你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一个是奉献的，你不要把它扣下来做生意。菲律宾的华侨常常有这个毛病，哇，十个儿子都舍不得一个奉献，要奉献女儿去好了，因为儿子要帮忙做生意，明明已经有感动蒙召的也不肯放。哇，我曾经代表神向他们讨债，讨什么债？讨人债，神的物要归给神。今天我也在这里向各位讨债，不晓得你们孩子们当中有没有欠债不还，这是犯法的。最后禁止杂婚。到最后两章呢，我要保全这个归回重建的那个纯一的纯洁的生活，把摩西的律法重申前例，严格对付，保守纯洁。如果已经有娶了的，甚至于不惜要他们离开离异。哦，教会的见证是需要大家同心协力来维持的，魔鬼是不会甘休的。他虽然让我们归回重建了，他还时常的做那种分化渗透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们自己身上开始，教会的负责人、长老、执事、教牧人员也要尽看守的本分，要警醒，不能让这些个杂七杂八的东西、闲杂人、闲杂的思想观念作风掺到教会的里面来，因为这是神圣的教会，这是神圣的见证。现在的时间已经过了一点，我们今天早晨就讲到这里，下面只有一张表，我没有时间提，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我们把用这个简单的表把这一卷圣经的内容一个大概的分段。我希望各位回去以后学而时习之，这个手册大会已经准许我们拿回去了请你回去以后再温习，好像牛羊盗掘一样。再有一个要求，明天早晨我们要继续讲第三讲以尼希米记，最好您能够来以前，或者早点来坐在这儿，把这个第三讲的这个讲义看一下，有什么圣经节先翻一下，相信对您一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时候请再一次我们低头要做祷告。